单单来敬拜你。哦，因为你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满足。哦，主，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权柄跟能力，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聪明。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哦，因此我们说，主啊，我们要更多的有你，我们愿意更多的被你来得着。哦，主啊，不是我们被你得着而已，乃是被你完全的占有，在我们里面没有剩下哪一个地方是还留给自己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当我们倒空的时候，你就来充满我们，当我们降杯的时候，你就来充满我们。哦，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被倒空，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被充满。哦，我们愿意在面前降杯，没有别的，为了要更多的得着你。哦，得着我们，得着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得着我们。哦，你得着我们，本当如此，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主。赞美你，赞美你。哦，主，不断的要赞美你，不断在面前仰望等候你，不断从心里面更多更多的渴慕你。哦，带领我们进到新的里面，带领我们活在新的当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在主的面前。我常说呢，敬拜是不要花出力的，如果你出很多力啊，出了一身汗的，那可能不是敬拜。敬拜就是在主面前仰望等候，他的灵会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更多前书里说，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圣灵会把我们在基督里面带到父神的面前。敬拜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OK, 我们来看创世纪。对不起，约翰福音，因为最近我在弄创世纪。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才来读。昨天我们以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主题，成为一个引言可以这样的说就神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他要来拯救我们。当然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包括四福音书谈的更多的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来我们当中不过主要我们花一点功夫去了解，起码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神不道成肉身来我们当中，我们都不得着拯救，所以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道成肉身的神也必须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认识他，要依靠他。我们再读一章的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太初有
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我们就读到这里。OK, 今天我们来就来看看这节经文。第一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讲的这些，这个字一直在出现，叫做道。我们昨天提了一下，或者前面我提了一下，这个道这个字，看你怎么读啊？希腊叫 logos, 有很多 logos, 看你怎么读都可以。L-O-G-L-O-S 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话，就是说话。或许说话，你说的话有人把它记下来，或者你把它写下来，或者我把它写下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语言言语这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这样。然后呢，在希腊人的观念里面这代表一个思想，当你说话不是随便说了，你说话总要有个思想，因为你要告诉我什么一些东西。所以呢，当这是一个思想，所以这个字在原文最简单就是就是一个说话，一个的言语但是呢，希腊人把带过来就这是一个思想，而且在希腊的哲学里面，这个变成一个最高的思想， 整个的宇宙都是因为这个思想，因为这个原则，这个规则来运作。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得着这个思想，或是摸着这个思想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人他的整个的生活已经是很超自然。所以希腊人很追求是一个所谓的哲学，一个思想，用现在的话叫做 philosophy， 就是哲学。所以呢，在整个希腊的文化，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整个的这个所谓谈到这个世界，充满的就是所谓的希腊人的这个所谓的思想。那这个思想当中，特别他们看为最高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思想所带出来的原则，因为整个的宇宙都照这个原则来运作。相对的，在当时啊，也谈出了另外一个，相对于这个人的这个所谓思想啊、智慧啊、能力啊，这样的一个相对，就是所谓物质的世界，这个是所谓的看不见。但是相对一个呢，这个叫做物质的世界，或是这个 physical 也好，这个 material 也好，这个世界相对这是看得见的。那这个呢，就在这样的二元论的里面，我再讲两句我都要过去了，就我说吧，因为这越讲越复杂。在二元里面呢，就发现那个就看为是最次等的，甚至从个角度看为是最卑贱的。所以当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我要表明我很有思想，为什么？因为才表明我的人生是很高境界的。如果你跟我谈话一天就说你昨天吃什么、玩什么、穿什么，我觉得你这种人是很普通的。这在当时一个文化里面，单单以这个思想来讲，带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等级。所以这些的，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常会跟一些人在谈话的时候，特别是更多前后书啊，讲到他们很看重思想。那保罗说，人的思想、人的聪明比神的愚昧更来的这个笨。那但是神怎么会愚昧呢？不过保罗只是用这个做一个比较，人一直在追求，以为他的思想、他的了解到一个程度，他以为他已经活在这个世界的之上，因为整个世界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想、这个原则来运行。OK， 我讲了这么多，我想应该停到这里，就是讲到这个 logos 这个字。以至于约翰就借着，昨天我们提了蛮多了，约翰就借着这么一个的观念，他们追求的最高就是哲学，就是人的思想、宇宙运行的原则。当约翰抓住这个东西以后呢，他就借着这个道成肉身，借这个机会，借着这样一个想法，你们说你们这个希腊文化说你们最高境界就抓住那个掌管宇宙这个思想，那我告诉你，你们对呀，你们没有弄错，但是我要进一步告诉你们，这个思想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思想啊，你们所看的最高那个思想掌管整个宇宙了，我要告诉你，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呢。就开始讲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约翰就把在当时文化当中看为最高的境界叫做哲学，把犹太人或者从约翰的角度所认识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你要明白讲到道成肉身的重要性，因为在当时大家都在追求，尤其那些所谓的有志气的、有这个所谓的思想、有理想的人，他追求这个，甚至可以把所有的物质都放下，所以产生一个叫二元论的，物质都是很次等，甚至说物质是 evil 是坏的，所以有当时有两种啊，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在当时生活的形态有两种，一个叫做纵欲主义。既然是物质是不好的，我就纵欲，意思说我只要留存我的思想就可以了，身体坏了就让它吃喝玩乐那坏了。另外一个叫做节欲主义，就是我不要碰这些物质的东西，所以过一个所谓的节制生活。那这跟保罗在当时讲的书信很有关系的，不要守这个节期等等这些东西，不是节期的本身不对，是因为抓住这些东西就进到这个所谓二元论的里面。 OK， 我再讲又是 蛮复杂。不过我要说在这里，道成肉身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仅到跨文化的这个宣教，甚至在我们城里面，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族群，比方说有些是基层的啦，有些是哪一种业的，哦，就是所谓的我们讲到这个所谓几大山头，很明显的，你去跟人家媒体的讲人生的道理的时候，绝对去跟那个所谓的医生所讲的人生道理有很大的出入，因为他们的看重的东西，在他们的文化培，在他们的背景所培养的文化的那个价值观不是完全一样的。你讲到跟媒体人去谈什么叫世界的时候，他们的媒体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进到一个环境，你觉得很不适合，你觉得有很多东西是修饰过的，甚至是假过的。不过在那种环境生活的人，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些的姊妹，有些姊妹我知道，她不化妆不敢出门的，因为她已经进到那个环境里面。在美国的时候，你看老人家化妆的更厉害，然后的这个一些思想是说，因为老人家已经是旧了，所以要化妆，所以越年轻不应该化妆。不过相对有一种思想是说，年轻要化妆，所以这些东西你看，我只是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所以很多时候，如果那个人你跟他不熟，或许那个人你不是跟他很深交，如果要谈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的建议是说，最好你先听他讲，以至于你知道他是在哪一种文化的里面，在哪一种的环境的里面，所以你需要知道。我常讲啊，人家说登山宝训，我常用这个话，这二三十年前我们就弄登山宝训之后，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我们现在流行的话叫做天国文化。林道亮牧师说登山宝训那个天国宪章，你要一定要了解那段经文是对信人来讲，对不信人来讲，天国文化他们听得懂吗？意思说他们生命都没有重生，他们生命里面没有这位我们认识的神，然后跟他说这套东西是听不懂的。原来天国文化主耶稣在跟这些门徒说的时候，你要知道虽然基督教跟，当然耶稣没有讲基督教了，但是他带出来一个叫基督教。那其实基督教从这个犹太教没有什么太大分别。但为什么需要另外一个教出来？你可以有宗教，但不见得有天国。你可以有宗教的活动，有宗教的思想，但不见得你活在天国的弄了文化弄的所谓的氛围的里面。虚心，我们人的讲虚心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哎，这个你谦虚点啦，你不要这么狂傲。圣经从来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讲到虚心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字是说，原来文字说你灵里面破产的人有福了。你看今天对很多基督徒来讲，信为什么要信耶稣？信会得好处啊，病得医治。我不说这不对，这是一个入门，不说你的生活没有困难没有解决，这是入门。但是如果医治都停留在这个，我信耶稣就要得，而且得一些的是会过去的，比如说身体的，或者说世界，你到最后还是没有进到天国文化，你还是没有进到神为你所预备的那个的叫做氛围的里面。这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的传道，一些传道在基督徒有时候信仰的时候，信是信的，但信得很痛苦。在某个时候要装出来他已经信主多少年，所以很像一个基督徒，不过在里面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却没有那个真正的内容，那个实际在里面。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太初有道，道成，同来道就是神，这太初与神同在。单单这句话讲了几样事情。当我们说这个太初有个道，道当时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道当太初有神，如果是有神的话，可能这个道要比神稍微的低一点或是差一点。但是单单第一节讲了几件事情， 当神有的时候，道就已经在。OK， 这还是没有解释刚刚我要提的问题。等一下我再用个比喻。但是这边所说的，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同在这个字是对等的，相对的。第一个是同时存在，没有错。而且这个字在原文是带出个意思，就是 equal， 是相等的。啊，但是这还是观念。所以一道刚刚所说的，昨天我们提到十八节只是一个引言而已，后面整个的所谓的大部分的这个约翰福音都在解释一到十八节。所以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们里面，哦，这犹太人听了又生气的很，这是亵渎神，我与父为何是为是合一的，是一，哦，这人听了受不了。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会这样说？又回到思想来，你认识欧永亮吗？哦，我看过他，可能我在来聚会看，可能我在 Good TV 看过他。我说，我不说你有没有看过他，你认识他吗？我认识了，因为我看过他。 No No No， 从一个角度你不认识我，因为你不知道我的个性，你不知道我的脾气。第二个，你不知道我处理事情的原则。那当然是可能我可以讲一大堆东西，你们听得很服气，但是完以后没有事情发生。那这个的解释，底下我的解释不能够把神三位体神完全讲清楚，但是起码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做一些些的了解。当我在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读过神学，所以有些的问题我自己问我自己找不到答案，我就很头痛。什么叫做预定啊？什么叫做灾前呢？这个主的再来的背题啦，等等啊，前先几年，后先几年，那三位体就是真是很难很难弄清楚一个东西，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最多用一些什么物质的一个，好像水啊，它是固体、液体、气体存在，这个叫三位体，因为都是本质都是一样啊。但是这样的话，要去描写这位神是不足够的。那有人就说，好像太阳，太阳呢啊，说是太阳的本身，还有它的光、它的热。所以你讲到太阳，可能你不是讲太阳的本身，你讲到今天太阳出来代表什么？因为很亮，在讲它的光。哦，今天很热，是讲到它的那个能量。OK， 回到这三位一体，有一个解释这样说：三位一体的父神，就讲到他是三位，讲到他的个性，他是。绝对是圣洁跟公义的，他的个性绝对是蛮有慈爱，因为神就是爱，这是父神，所以神就是爱，他的圣洁才公义。从整个旧约的启示，也因为他是绝对的圣洁公义，也绝对慈爱，所以带出一个很重要，他讲的话就算数，而且他讲的话都是恩典，都是所谓的约，对你来讲对吧，都是好处。所以旧约讲到这个约的等等这些观念，所以回到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从这个角度你可以明白一点什么叫这是什么，或者这位父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马上呢又谈到第二个观念，就是所提到的耶稣，因为这跟后面我们所谈的有些关系。耶稣你怎么知道欧永亮？除了你看到哦，他是这个样子啊，所谓的胖胖的不瘦啊，然后看到表情啊蛮温柔啊，我比如说这样说好，但是你还是不认识欧永亮，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跟我讲话，直到你跟我对话，直到你问我一些问题，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的时候，你就比较认识这个欧永亮是怎么样一个欧永亮。哦，他好像对于神的话有点的认识啊，他对于整个世界一些的这个一些的问题，有些的他的观念，所以你对我的认识又更多一点。所以不是只是从我的这个跟人家相处，跟你打个招呼，跟你打个微有个微笑啊，或者别人听别人怎么说，乃是因为你跟我对话以后，你就知道我的想，我看重的是什么，我不看重的是什么，我喜欢的什么，是我厌恶的是什么。这时候你对欧永亮就多一个认识。但是我相信你还是问一个问题，那又怎么样？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第三个很重要，原来当认识这个欧永亮，如果你跟我熟的话，当我听到你一些的需要、一些困难、甚至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会帮助你，成为你的帮助，或许直接就帮你解决你的问题，或许祷告我帮助你去解决你的问题，就一起来解决你的问题。你突然发现我不是只是个性好不好、脾气好不好，来自我的里面有蛮多人生的经验，包括一些思想在里面，但也不停在那里，而且这些人生的经验，包括这个人的本身，他确实产生一个果效，是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的，可以成为你的帮助。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在父神的这，你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但你需要知道这位神他的价值、他的观念、他的想法，所以你需要知道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等等等等，你需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如果这位神你已经认识到这么清楚，但是你真的能够经历到这位神，特别他的慈爱告诉你，你只要走在心当中，你一定可以领受他的慈爱。如果你走在他心意，照着耶稣的心意，照着耶稣的这个计划，你一定会了解神的大能。这时候圣灵一定会释放神的大能在你的身上。所以单单你就从这几方面，你可以了解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所做是不一样的。不倒坏三位一体的人，少一位都不行，否则你认识这位神就不够完整。你可以说这位神多么的圣洁、多么的公义、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怜悯等等等等，但是你不晓得怎么亲近他，因为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不晓得他的爱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他爱你呢？他在这样的带领，然后祷告欧永亮，这个事情你不能够做了，因为这是我厌恶的。如果你这样去做，我就不保守你，因为我不能跟你的罪弄在一起。所以我突然发现，因为这位圣洁、公义、慈爱、满有怜悯神，他需要帮助我，让我知道，不仅让我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的，在他子里好叫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大能够临到身上，同时他需要帮助我，让我不仅知道，而且需要活出他的计划来，活出他脚上的 calling 来、护照来。一活出来的时候，两件事情就发生，就圣灵工作，我们常常叫做所谓圣灵的内住，他住在我们里面，就开始改变我们的生命。这罗马书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讲到成圣，圣灵的工作就改变我们的生命。其他的包括保罗的书信，比如说加太书啊等等，都讲到圣灵的工作在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那个所谓属天生命更加的成熟，以弗所说一样。这是圣灵的，还有叫做圣灵的外显。这外显是什么？就我们活出照着神心意，我们就带出活出来的能力跟权柄。神是医治的神，神是释放我们的神。当你进到神的医治释放的时候，不只停在那里，当你碰到你的亲友、碰到弟兄姊妹，或在你的职场，昨天神给我一个机会，我跟我妻子，我们到那个这个叫工研院，他们开工礼拜，基督徒，因为他们的开工都是照传统的这个民间性宗教，所以他们牧师你过来，我们开工，我们基督徒凑在一起有个开工礼拜，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完以后当然。他们说如果有需要那祷告，所以没想到跑一排一排人排出来祷告。这时候不仅是我要经历到这位神的大能，这时候我需要让神用我来彰显他的大能，所以神在这些人身上做一些的工作，站着站着，坐坐着坐，躺就躺了，就躺了。我要说在这里，所以你需要认识神的圣父、圣子、圣灵是很重要。这三位是同时存在，但是他们三位又不一样，所做的不一样，他们的这个所谓属性是一模一样，都是神，但是他们在你我身上发生的工作是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三位有所认识。 而且这三位是不能够少一位的，少一位就不是神。如果有位向你隐藏，或是你故意的，不要说故意的，就是说你对另外一位，比如说常常过去我们对圣灵工作很这个疏忽，你就发现我基督徒怎么这么没有能力。那圣经一直说有能力，怎么？因为我们对第三位也第三位。那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委身在主的身上啊。因为你要从神的旨意在主的身上才能够明白。这整个我不说过，不要再问我什么叫做神的命定。神的命定就是这样，像主耶稣基督啊。你像主耶稣，你怎么能够不知道神的旨意？哦，神的，我的生活有很多的困难。我怎么知道神的圣洁供应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才能够经验到神的公义不是讲讲，神的慈爱不是讲讲，神的圣洁的彰显就是他的公义啊，神的爱彰显就是他的怜悯啊，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多多这样反复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三位一体的神是非常非常在你我身上所做的是非常完全的完整。我也用再提及这一方面，在整个的啊，所以在以弗所书啊，在讲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有很多角度来讲，教会存在的目的，做一件事情，这用讲到，因为合一这个字，合一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意思就是交响乐的意思，叫 harmony。就是交响乐，不是独奏。那教会在干嘛？就在一起，是一个交响乐。我们把一个乐章把它演奏出来。那这个乐章是什么？我们在地上的乐章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就这个乐章。但是谁写这个乐章？就父神的。所以这个交响乐谁写？就父神。这是一个神学家讲。那我们这些都交响乐的这个所谓里面的这个 player， 这个是啊，我们演奏人，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乐器，小提琴啊、打鼓啊什么的。那谁做指挥啊？那位指挥就是圣灵。你会发现，这三位一体的神，不见得你能够 fully 完全的解释清楚。但是当你每这样思想，你发现这三位一体的它本身就非常的完整、完全。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有时候有些人从这个时代主义啊，这个神学观念，有时候有人说旧约是圣父的时候，新约呢是这个在是主耶稣的时候，现在是圣灵的时候，我不认为是这样。三位一体的神从来不能够分开的，从旧约到新约，所以起初就讲到，当神创造的时候，不是只有圣父或父来创，包括子，包括神。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或者我们继续会提到这个。今天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说，他只有外表，他只有外面这个 physical 这个所谓的 being， 但是他里面，这个人有感觉好了，有情绪好，但是他没有思想，基本上这个的人，你就说他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所以他需要有思想，但是不仅需要，他需要有生活的动力，不然的话，你再好思想就在那边发呆吗？所以呢，这边讲到太初有道，刚刚，所以今天我要make得很清楚两个 point。人生的最高目的，就你知道掌管这个宇宙的这个原则是什么？这是希腊人在追求的，哲学在追求。但是约翰从犹太人的角度，然后过来说，你们所追求的，世界追求的，这最高就是神自己。因为神本来就存在，神的个性啊等等本来就，因为他是神。但是不要忘记，当神存在的时候，还有一样东西你需要认识，就是他整个的思想、整个意念、整个的计划。你要知道神存在在你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那不仅这样，当你抓住神的计划的时候，当你愿意走在神的计划当中的时候，基本上这位存在的神，他基本上要帮助你完成他创造你的计划。昨天大概我碰人大概都是博士了，工研院大概没有一个。 感谢主，我发现是很好的弟兄姊妹。人最大的困难就是认为我们可以做神，人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可以控制了解，只要给我们点时间，给我们给一点智慧，从某角度 yes。 60年代的电脑到现在，那个改善，为了一个改进或者那个进度，已经是超过人所思想。以前我们到美国读书的时候还是打卡的，叮叮当当啊，这个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但是是人可以超过神的智慧吗？因为神人很看重我们的能力，所以 New Age 就出来。其实 New Age 是比较这一年的事情。其实人一直希望能够做神，这句话我讲一点没有学。所以人创造偶像，为什么人要创？所以人就创了很多偶像，很多假神。但是这位假神，你从三位一体的所谓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来讲，你就发现没一个人造的神是可以 meet 这个 criteria， 可以 meet 这个所谓的条件，神的条件只有你我所信的神。所以呢，我们最多讲的说，人所造的神是人私欲的一个 projection。 我希望发财，我就造个财神爷，我希望什么就造个寿星啊，公公，我希望做官，我就希望有。你发现人都这样，只要他没有认识真神，虽然他有很高的学问，很高的学识，甚至用当代讲很高的这个所谓的 philosophy。 所以你看见这些搞高科技的人，以前我们在矽谷的时候搞弄个高科技的人，他们非常非常讲究风水，他们非常讲究时辰八字，还讲究什么要什么时候摆什么。那这些东西他很有意思，这些东西他自己造出来，但是他信这些东西，是蛮矛盾。我造的东西我要去信他，所以呢讲了半天，我认为我造是神，因为这是在我的私欲所造的。但是对那个东西有把握吗？没有把握。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观里面，你会发现再次，所以圣经几个字放在一起，一个叫做拜偶像，一个叫贪心，一个叫虚空，这三个字你去查字典，这三个字在原文字是通用。一个人贪的时候，他不满足神给他，他要得该得的时候他得不着，他知道他能力有限，所以他这造个神偶像，他认为那个偶像可以帮他贪。确实黑暗的权势邪灵会给他有点甜头，就是他得着以后，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过去我只要得那个得这个，不得着以后还是很虚空哎。所以就在整个一个人生就在那个，他要得，他要贪，他得一些不该得的，这时候他就去走一条路。一个人来讲就是所谓的人的本领，那个叫所谓的思想或者哲学能力，另外一个甚至可以把这个思想 project 到的程度变成一个叫做假神，叫做偶像。你靠自己的能力到最后还是虚空，你找一个假神来弄了以后还是虚空。所以在拜的时候你发现了这些高科技人拜的也不太一样。我昨天也是看新闻了，你看到有几个的这个老板是拜土地公的，他觉得只要那个土地公保守他就可以。有些是拜哪一个公的，哪一个是拜哪个，你说谁拜的比较灵吗？都不晓得。昨天我们碰到一个弟兄，我应该呼呼他弟兄，他以前是慈济一个很重要里面的董事。当时我们在车上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你，他因为他积了这么多功德，基本上没有事情，他所需要的没有事情发生。跟他妻子有关系，他妻子身体不太好，其实不是不太好，很多不好。他认为他这样积功德就应该得，后来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所以人家带他信耶稣，就为他祷告，他就信。不过我认为他不应该，就是他，我不是讲他，就当你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停在那里，否则你永远对于神的观念就是要得好处， 你需要迟早知道，不是得好处。你本来我们就本来就又无好处。原来我们要知道，回到这几年我们所谈的，你要破碎，要知道你灵里面是破产，你要倒空。因为最后不是你要向神得一些你向他要的，你要得到神给你的，可以懂得这个分别吗？神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没有关系。刚信主的时候，神乐意让你知道他是又正又活的神，他是慈爱神大能。不过你需要在人生的道上走到一个程度，不再说神啊，给我这个，给我，神啊，你为我预备。所以保罗用这句话，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了得到从上面来的奖赏，为了得到基督为我所预备的奖赏。这是我为我们今天我们在那边追求，我们已经越过了那些我要得这个得那个，我们要进到神我们预备，再说我们要进到神的计划，我们要进到道的里面，我们要进到耶稣的里面。所以你就可以在神为你做预备当中，你很自然而然会看见神在带领你扶持你。完以后我就几个呢，跟他们有我没吃饭，因为我讲完就服侍完，我很难吃东西。不过还是在餐厅呢，因为已经蛮晚，所以本来要回到城里面去吃，不过他们说可能城里面的餐馆都关门，干脆在那个餐厅里面吃，就公研院那边啊，中间这些都是中间好些个主管。有人就说，这牧师我怎么知道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也谈的蛮多，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回到家都三点多、哦、好累、哦、呵呵，真的很累、哎、因为不同来讲。不过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你认识道，而且活在道的里面，你就知道认识这位神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慈爱，多么的圣洁公义等等，多么的怜悯我。相对你也可以听到这位神的能力有多大。所以 the whole key 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你我要清楚的认识，而且清楚要抓住的。当然圣父跟圣灵是绝对啊不能够疏忽的，但是在我们追求的 key 的里面，一个中心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认识这位道。所以约翰一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刚刚那个字跟后面父怀里这个字是有点相同的，就意思是说是两个不同的 person， 可以这样子说，但是是同时存在，是不能够分开啊。当你认识这位神兽，你就发现真的很不一样。过去从我教会的背景认识的，在小的时候是认识我们的父是爱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教派的背景。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就必须要进到所谓福音派啊，这查经班，我们就更多认识耶稣，很重要。但是当我出来以后做传道人，到了第六年，我就觉得再这样走下去，我知道耶稣越多，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到这位神，是很可惜的事情，甚至来讲是非常这个无奈的事情，很懊恼的事情。就在出来做传的第六年，就在自己的教会，我们教会非常保守，在礼拜一的早上，神的灵就浇灌下来，我就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到几年了？30年。我很喜欢我要讲的，我不是传基督教，我要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我的 passion。以前我是传个教，因为我试着说服你，因为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服你，我希望能够信耶稣。现在我还是要把道理讲得清楚，但是我更希望说，你要只要把心打开，你就可以进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当一个人遇见这个神的时候，不仅从你的身上生活上能够听见福音，而且能够看见福音的时候，进了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更加的能够自然敞开，把心敞开来认识他，来跪向他，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我们才讲第一节，我不晓得这个约翰福音要弄到什么时候。那天我就问他，哎，到底我们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弄了多久， 后来张一碰到我就跟我说，我们是从一零这二零一四弄到今年的这个二月中才弄完的。不过我相信当我们更深的去了解这位神的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来讲应该会有更多的帮助。 OK， 我们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领受不是一个人为的宗教，我们所领受是一个叫启示的宗教。谁能够认识谁，谁能够所谓的完全的 understand 了解你，谁能够做过你的测试，谁能够制造你。主啊，谢谢你，你是自有拥有 self exist 的神，因此一切都在你的里面。也因为这个缘故，主，当你创造我们之后，也把你的一切丰丰富的交给我们。哦，以至于你放心让亚当夏娃在这个伊甸，就你的创造里面，让他们去掌管，不怕他们会把事情给搞砸。直到我们离开了你，直到我们没有听你的话，背叛了你，哦主啊，我们就发现整个的环境，从我们的人生命开始，我们的生活开始，在我们整个的环境都被所谓的摧残了。但主，你没有放弃我们，你就亲自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你就来地上说，不仅显明你是那位怎么样一位神，你更是让显明这位神在我们上的计划是什么。主耶稣，你来到地上就成为神的道，好叫我们能够不仅明白，而且能够进到这个道的里面，进入这个道。哦，圣灵啊，求你真人，你一定要帮助我们。谁能够认识神？谁能够明白神的事？唯有真理的灵，圣灵来帮助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而且只有你可以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主，我们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啊，弟兄姊妹，如果对今天你的领受有点领受，你可以带我们做一些回应，简单的回应的祷告。